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，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。
对悉达多而言，就近的安洁之所，
人在立定志向时，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子。
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，有些像汽车。
在行进中陪伴，在独处时对话，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。一周听一本有声书。
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。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云野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《暗路》。暗路是作家李金莲的短篇小说集，九歌出版社在2023年7月推出的时候，马上获得当年的 Open Book 好书奖，2024年又荣获台湾文学奖经典奖的肯定。经典奖公布得奖名单的时候，正是有声书即将开录的时间，制作团队都很为李金莲感到开心，因为我们从他的小说中看到了让人感同身受的美丽与哀愁，而那些顺着他的心思涓涓流淌的文字，轻缓疏柔地写出小说人物的生活与心情，仿佛海绵一般的包容，也像海绵一样把读者吸入了这七篇故事的世界。在讨论有声书的朗读人选时，我们考量的重点着重在生活阅历，这时资深配音员卢怡君老师成为了不二人选。曾经为静好听录制过《温泉洗去我们的忧伤》以及《破浪》这两本有声书的他，在看过书之后对我说，这书不好念耶。确实，我明白要诠释每个人物的幽微情绪或是冲突的场面，台语对话等等都是挑战，不过既然箭在弦上，那就尽全力一起享受这个过程吧。暗路里每篇故事的主人翁都有着不同的人生难题，有暗恋上姐姐男朋友的徐老师，有因为一场意外而生命360度大转变的静美，和她辛苦拉拔长大即将考大学的女儿，不忍心母亲被哥哥和嫂嫂冷落而带着母亲逃离到养护院的曹美丽，丈夫离世儿孙各有各的生活，独自看着照片回忆过往来取暖的老太太，兴起了想为自己做些什么而成为不老骑士，踏上寻访故友和往事之旅的夏琳，还有清纯的国三生林秀黛，从少女走向成年后的悲欢人生。这本书的文字本身自带气氛，录音前我跟卢老师先沟通好彼此对于语速和情绪的想法，而正式开录之后，经验丰富的他果然为每则故事营造出相搭配的气质，也替这些饱受际遇冲击内心寂寞的小说人物温柔地带出心情，声音随着文字起伏灵敏转折，轻巧地掌握了字句里的色彩。作者李金莲曾在静好听的作家说节目中提到，他自己最喜欢的两篇故事是徐老师的阅读史和暗路，而他知道家庭剧场这篇故事也受到许多读者的青睐。在这里我也想分享，我觉得家庭剧场里的情节很能呼应台湾的家庭状况，好比说母亲希望看到单身的女儿曹美丽有个归宿，她才能安心离世，或是曹美丽为了不让母亲操心而编出的善意谎言，而最后她到动物园想亲眼看看食蚁兽母女是否安好的心情，又相当的令人揪心。在读书和听书的时候， 我两度在这里眼泛泪光，赞叹着，啊，李金莲真是写活了百转千回的人心啊。暗路这本书吸引人的地方，除了上述作者在角色心境上的描摹，同时还刻印下横跨1940-50年代到现代的台湾生活样貌和场景。大家在聆听的时候不妨留意看看，说不定也会找到可以投射自己生命体验的片段哦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资深配音员卢怡君所诠释的暗路。
暗路，作者李金莲，九歌出版，由卢怡君为你读书。家庭剧场。后来我知道了他的名字，曹美丽。很土，但很好记，他说。我们相识于寒雨萧瑟的动物园，非上班日，园区冷清，热带雨林区里的植物甚至垂头丧气。园区打烊后，雨终于停了，我们穿着厚重的外套，沿捷运沿线行走，总以为到了下一站就会分手。步行让身体渐渐暖和，曹美丽却没有停下脚步的打算，滔滔不绝跟我说着她和妈妈逃离家庭的故事。她的故事很长，可见她不是善于言谈的人，照理浓缩在两个捷运站之间就该说完了。说不定世上所有的故事都需要慢慢推进，好让听的人一步一步掉进故事的涡旋里，尤其是那些发生在家庭里绵绵无尽的日常琐细。午后，曹美丽穿戴整齐，准备出门。刚过完农历年，寒意未消退，今年的春天怕要延迟了。对着甩不掉的冬季尾巴，曹美丽几乎要生出了恨意来。她站在住家大楼门前，有那么一瞬间恍恍惚惚，不知该往何处去。这是曹美丽对我描述的故事开场。怎么会有人出了门却没有目的地呢？我感到好奇，于是我偏过脸去打量她。那是一张瓷盘般的圆脸，烫卷的吉尔短发，个子不算高，但骨架颇庞大。最吸引我注意的是他身上穿的暗红色及膝大衣，领口还有一圈绒毛。我分不清那是上等的貂毛还是合成纤维的假货。总之，打扮成这副认真的模样，在我的人际关系里很稀有，在动物园里更是从未见过。曹美丽说，她心里的遗憾正慢慢膨胀，他跟自己的老妈咪撒了个漫天大谎。他妈咪上个月过世了，因为曹美丽的谎言，临终前老人家嘴角含笑，放心满意的撒手离开人世。这对女汉子曹美丽而言是个不小的打击，女汉子是她的自称。据曹美丽形容，以往的她经常大言不惭，拍胸脯跟朋友吹嘘，老娘最讨厌对我撒谎的人。现在她觉得过去的豪迈，若不是习惯性的夸大其词，便是根本涉世不深。人一旦撒了谎圆不回来，心里就会有罪恶感。说这话时，曹美丽抬起了头，望向远方暗黑的天际，好像广阔的夜空会解答他的疑惑。我看着曹美丽一脸的迷惘，猜想她是个失去了生活目标的人吧。因此，她一身贵妇装扮，原该去五星级饭店喝下午茶的，却来到了动物园。2年前，也是刚过完农历年，曹美丽比平日起得早些， 先探头看向屋外。冬季结束前的阵阵寒雨，自前一晚便滴答滴答地落着。一整个晚上，他睡不着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心里一片湿冷。但他义无反顾了。他先帮妈咪穿上羽绒外套，漱口洗脸，为妈咪吃了一小碗燕麦粥。他嫂嫂两腿交叠坐在沙发上，未吭一声，暗地里斜眼窥视他。平日伺候老人的差事是他嫂嫂负责的。准时八点，预约的计程车已在门外等候。这事他盘算许久，既没有告诉哥嫂，也未征得他妈咪的同意。默不声张看了几家养护院，便决定了。曹美丽把他妈咪抱上轮椅，推出门。他未料到，一个冠心病又青光眼、几近全盲的老人，微扭起来，身体的反弹如此强劲。他费了一番拉扯，好不容易才将一头蛮牛半推半挤送进计程车后座。狼狈了一阵，他身上的衣裙都被雨水淋湿了。这时他哥哥一身松垮的睡衣裤，两眼惺忪从屋内冲出来，直问他：
曹美丽，你干嘛？你把妈咪带哪里去？
他妈咪也趁势哀嚎：
啊，美丽啊，你要我去哪里？到底要我去哪里？
这是曹美丽的失算，倘若知道会遇上下雨，她不会选择这一天带走她的妈咪。独自一人带走行动失灵的老人，并不是轻松的事。准备钻进计程车时，他哥哥又大声张嚷起来：
曹美丽，到底想怎样？到底想怎样啊？
曹美丽是爱面子的人，担心附近邻居看见了丢脸，赶紧直起身，眼前隔着一层雨雾。他朝着雨雾的另一端，万般自怜地说：
以后我来照顾妈咪，再见了。
计程车启动，他妈咪愤愤地回头望向自己的家，渐渐变得遥远。老人不断扭曲挣扎，哭喊着：让我回家，让我回家，骂曹美丽小杂毛，绑架他，心瓜那一下隆的。他耐着性子安慰老人：我带你去个好地方，放心，真的是个好地方，没有人敢再欺负你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曹美丽脑海里忽然响起了江慧的歌声。江慧哀怨地唱着：请你就进来，女性不是没气概，心酸苦情放心来，悲哀也进来。
想听，爱听，就在静好听。